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光明的明。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呢，跟我一块儿好好的合作，以至于呢，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堂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把一切都交给他。亲爱的主耶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把我们这个学习的课程恭恭敬敬地摆在您自己的手里头，求主赐下聪明智慧，还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以至于您自己的话语可以透过圣灵的感动进入我们当中，不单只是这个听的，也是这个讲的，以至于我们听的跟讲的联合在一块的时候呢，就可以荣耀您自己的名字。谢谢主耶稣，您自己这么大的恩典，也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激动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我们国内的其他还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让他们起来可以在您自己的话语上好好的学习，以至于他们放下自己，好好的归入神的国度当中，也让我们的教会在中国里头的教会可以被建造起来，好好的荣耀您自己的名字。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交托是靠着主耶稣您自己的名字的，阿们。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在这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个重要的事件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一件事。当然在当时来讲呢，以色列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呢，已经遭遇神很多次的击打，那么被掳的事呢，也不是一次那么简单。但是呢，被掳到巴比伦这一回事呢，却是最彻底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研究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这个被掳。那么而且呢，被掳70年之后归回，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感谢主让我们研究以斯拉记。那么在这里头呢，请你做三点的笔记好不好？第一点，被掳呢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刑罚，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除去他们当中的偶像，跟那些他们跟随外邦人的宗教，就敬拜那些外邦人的神，这种得罪神的事，这是第一件事啊。所以呢，被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皮鞭，抽打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呢，深深的受教训。那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大小先知书呢，都跟这个被掳的事呢，有直接的关系的。好，这是第一点，就是除去那个偶像跟那个异教的敬拜啊。第二呢，就是被掳之后呢，他们会归回的，这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9章10到14节。啊，请你记下来，我现在不读了。那么待会儿下课之后呢，你自己去看一看，我再讲一次啊。被掳呢，预先呢，神已经交在耶利米的手上，在耶利米书第29章10到14节，请你记下来啊，10到14节已经预言呢，他们是被放回去的，被释放回到他们祖国的。回到他们祖国，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再没有敬拜偶像，也再没有其他的外国的宗教的敬拜，他们只是独一真神敬拜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这事呢，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但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们没有敬拜耶稣啊，这是最大最大的缺点。 但是呢，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整个的犹太民族呢会全家得救，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重新的建造他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二点呢，请你写上，就是先知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第29章10到14节、预言什么呢？回归啊，回归祖国。那么第三点就是偶像跟那个异教的敬拜，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都是一个属灵的奸淫，请你记下，属灵的奸淫，偶像敬拜。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原来神呼召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他自己的妻子，神说我要爱你，专心的爱你，那么你呢也应该专心的跟随我。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敬拜了偶像，敬拜了其他的宗教，结果怎么样呢？神说，就是等于在我跟你这个婚姻上面，你爱了另外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呢，是一个奸淫的事，是一个属灵的奸淫。所以第三点，请你写上属灵的奸淫，就是偶像跟异教的敬拜。这三点呢，我盼望你跟我呢，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我们在开始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呢，有更深入的吸收。好，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呢，被掳归回的历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点呢，我盼望你千万要记下来啊。那么现在呢，就记另外的一个大点啊。刚才我们那个第一个大点就是被掳归回啊。那么现在呢，第二个大点，请你记下来。这是什么呢？归回祖国之后，回归之后，他们重建了三件事啊。这三件事呢，从前我们在尼希米记那个讲论里头呢一再重复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做一个温习。假如你那个时候没有听尼希米记，你也没有听过这个三个重建的时候呢，我就盼望你现在呢做一个很清楚的笔记啊，让你在主的面前呢可以成长。那么第一个重建是什么呢？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请你记下来啊！重建圣殿，在主耶稣之前的536年，主前536年，那么当时呢，那个所罗巴伯啊，跟那个耶稣雅呢，他们呢就带领了一批回归的老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所做的一件事呢，就是恢复圣殿啊，重建圣殿。那么就恢复呢他们敬拜的场所了啊，这是第一点，就是重建圣殿。第二点呢，就是重建圣民，这个在主前458年啊，458当然呢就是比刚才那个536呢是数目上是小了，就是说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时代了。那么就是由以斯拉这个人所带领的啊，这个人呢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很熟圣经的人。那么他回去之后呢，就把老百姓呢带到神的面前，重新建立老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是重建圣民啊，重建老百姓了。那恢复呢神与人的相交，那叫做建民啊，这是第二个建立。那么第三个建立呢，就是建立城墙。就是建城，这是在主耶稣之前的444年。那么领导者呢是尼希米，尼希米呢是当时那个波斯国王所规定的所定的一个省长啊，就是给他省长这个权柄。他回去之后呢，就恢复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建造。换句话说呢，就是把整个的圣城呢重建起来，就是城墙重建起来。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大点，这一点呢你一定要写下来啊！我再重复一次好不好？第二个大点就是回归之后的重建，三个。第一是建殿，536主前，然后第二呢建民，主前呢458年，那第三呢建城，就是主前444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些那个 圣经里头的小先知书啊，那么你要准备一下了，就是把你的圣经翻开啊，到那个但以理书以后，那么就开始呢是小先知书了。那么小先知书呢，当中有两个小先知呢，就是跟这个以斯拉记呢很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这个以斯拉记里头呢，他们就开始呢建殿，然后呢再建民。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所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呢，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把老百姓呢带回去建造那个圣殿。但是呢想不到呢，在他们周围呢有许多的人呢抵挡，包括了那些外邦人呢，他们抵挡他们重建圣殿这回事，甚至于呢在国王的面前呢控告他们，那么以至于这个建殿的事呢就没法子可以继续下去，就是要停止了。要停止之后呢，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乎神兴起了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呢都是小先知。第一个呢是叫做哈该啊，请你写下来啊，哈该小先知哈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撒加利亚，在小先知书里头啊，这两个人都有小先知的。那么撒加利亚书跟那个哈该书里头呢都有记载呢，就是说他们呢鼓励老百姓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失望，要继续的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呢努力的靠着神呢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呢我现在呢要读一点点的哈该书它开头的一段的经文，大概呢你可以有点帮助。那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是特别讲到呢那个建造圣殿的事的，就是当时呢这个哈该先知呢帮助老百姓啊，在圣城里头开始建殿的事。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呢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主要要告诉你的。那么下边呢还有呢两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我看我们再把这个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呢念完，那就更完全了，这个图画就更完全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欢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专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把呢哈该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写在你的笔记本子上，然后呢又写上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二到十七节。那么这两段的经文呢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呢神的旨意，就是透过他自己的仆人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他们住在老百姓当中，也给老百姓很大很大的鼓励，以至于后来呢他们就起来建造了。那虽然呢后来还遭遇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呢神在当中呢做保守的工作，以至于圣殿呢到了后来呢就结果真是有形有体的建造起来，让主耶稣，让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神得到了 他应该得到的。感谢主了，今天在这个以斯拉记的介绍当中呢，我准备做五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把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呢，那三个小点告诉你，这就是刚才在你的笔记本子当中的第一个大点。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归回之后呢，有三个重建，就是建殿、建民、建城，也是刚才呢我已经告诉你的了。那么假如你刚才写漏了，现在可以补上。那么第三点呢，就讲到当时呢有两位先知呢是在百姓当中给他们很大的鼓励的。那么感谢主了，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神的话语的供应。那么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供应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他自己本身给我们的启示，透过了圣灵的工作，透过了主耶稣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呢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这两个先知呢，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我相信呢，你刚才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呢都好好的写在你的笔记本子上。那么现在呢，我就讲第四点了啊，请你写一写啊，就是当他们重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的，就是重建的原则啊，重建的原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都根据以斯拉记里头呢啊所用的话语的，所以呢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就有三个小点，在这个重建，就是重建那个圣殿了啊，重建这个圣殿的原则。其实呢，其他的重建也是跟随这个原则的，比如说那个城墙的重建的也是这样啊。那么现在这三个小点呢，重新建造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他们这个工作是神选民自个儿的工作，不可以靠外头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当地的外邦人，他们不愿意看见圣殿重建，他们呢就跑来对以斯拉他们这样说啊，对这个带领他们的所罗巴伯那些人这样说，他说让我们跟你一块建造吧。结果呢，这个老百姓呢就知道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合作的，神的工作必须由神的子民去完成。那你要参考的圣经呢，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三节，四章三节，今天就把它记下来啊，就是选民自己去做。第二呢，他们不单指不可以靠外邦人，而且呢，他们要远离外族，远离外族。为什么呢？要保持这个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他们的纯正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不可以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同父异轭啊。那么，这个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这里头呢，我给你一点的补充，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生活在他们当中，不可以在他们的学校里头念书，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所爱的主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是怎么可以跟他们一块在属灵的事上有建造呢？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上，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一块建造呢？比如说婚姻呢？比如说一块做生意了等等，都是不可以做的啊。那更不要讲到教会的建造，他们有份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所用的那个抵挡敌人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祷告。这个第三点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第21到23节，请你记下来。第二个就是远离外族呢，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啊。那么这个是重建的原则，我再讲一次。第一呢，是选民自己的责任，以斯拉记四章三节。第二呢，要远离外族，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要祷告啊，抗敌，就是抵挡这个属灵的敌人，就是以斯拉记第八章21到23节。那么现在呢，就请你把这个以斯拉记呢打开来看一看啊。那我们看见呢，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以斯拉记请问总共几章？ 你自己可以回答啊。那么大概呢，我们在这儿呢要经过21课的时候呢才可以把它研究完了。所以呢大概是每一章呢都有两个课堂在这儿学习的。那么请你把第一章打开来看一看啊，这里头呢所讲呢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受感动回到以色列国重建他们的圣殿的事儿。那么当时呢不单只记载了那些老百姓，而且呢记载了他们带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啊。那么然后第二章呢就记载了很多人的名字了啊。那么不单只记载了那些人的名字，而且他们的总数有多少也记下来。第三章就是说他们开始呢要建造，就是照着那个摩西所吩咐的。那第四章开始呢就是看见有敌人来了啊。第五章那么再造，那么结果呢他们那个敌人呢就向国王控告他们，以至于他们停工。但是后来呢以斯拉在第七章的时候呢回国之后呢他们就继续的建造啊，甚至呢以斯拉他们呢就宣告禁食等等，一直到后来呢那个圣殿呢就被建造起来，然后呢以斯拉就开始建造老百姓，以至于老百姓呢可以重归到神的怀抱当中。所以我盼望你做一件事，请把这个以斯拉记呢把它从头到尾呢好好的看一次。那么下一课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深入的开始进入它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呢就是从那个回归这一件事上我们有这个学习啊。被掳呢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回归呢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重建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被掳跟回归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二重建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好，我相信这一课呢你已经丰丰富富的得到了学习了，感谢主。